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8年2月21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副总统彭斯曾经答应在出席平昌冬奥会期间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特使以及代表团会面，但是朝鲜方面在最后时刻取消了会晤。彭斯办公室一位官员2月20号透露，平壤曾诱惑地向华盛顿伸出手，称朝鲜代表团希望在首尔会见美国代表团。有关官员说，在副总统2月5号出发之前，川普总统召集了国家安全团队的主要官员开会，并决定接受平壤的提议。彭斯2月8号抵达韩国之后，继续抨击朝鲜的核武器项目和人权记录，试图将地区和国际的焦点重新聚焦在朝鲜核问题上，以反击朝鲜在本届冬奥会上的魅力攻势，确保为期两个星期的冬奥会不至于变成朝鲜大肆宣传的机会。2月10号，就在彭斯与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相约在韩国总统府会面前的两个小时，朝鲜方面突然取消了会晤。彭斯副总统办公室的官员2月20号说，朝鲜方面决定取消那次会面，证明彭斯出席冬奥会期间，希望国际社会聚焦朝鲜核问题的努力取得了效果。巴基斯坦比卢支省一位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说，从来没有过中国与该省分离主义势力进行有关保护中巴经济走廊的谈判。金融时报最先发出报道之后呢，巴基斯坦的几家报纸报道说，中国5年多来一直私下跟比卢支省原住民激进分子谈判，争取保护中国投资的600亿美元基础设施项目。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国出资的项目，完成之后将在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有一条3000公里的铁路、公路、管道和光纤电缆连接。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中国将可以直达阿拉伯海。巴基斯坦的比鲁支省位于中巴经济走廊的中心，一边接壤中国的新疆，另一边有瓜达尔港。比卢支是巴基斯坦最贫困、最不发达的省份，一直有规模不大的反叛活动。数以百计的学生星期三将在佛罗里达州的首府塔拉赫西的州议会举行示威，要求州议员通过管控枪支的法律。市政府官员为学生示威做准备。佛罗里达州南部帕克兰的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上个星期发生了枪击事件，17人被打死。来自发生枪击的高中、佛罗里达州其他学校以及其他州学校的学生对枪击事件作出反应，要求各州以及联邦政府的官员采取行动，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道格拉斯高中的100多名学生乘汽车到塔拉赫西参加与州议会领导人的对话。除了星期三在塔拉赫西的集会之外，川普总统还将在白宫接待学生、教师和父母的代表，举行有关学校安全的聆听会。川普总统建议禁止销售能加强枪支杀伤力的装置，以及更严格的对购枪者进行背景调查。川普总统星期二称，发生在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的枪击事件为邪恶的屠杀。川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校园枪击案发生之后的第一次长篇讲话中宣称，学校安全是他政府的重中之重。他还说，下星期将与各州的州长讨论这一议题。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外，一名在押的华裔高中生被法官拒绝保释。警方说，他们在陈奥文的家中发现了大批的武器和一本记载着对同学不满的日记。18岁的陈奥文上个星期四在他就读的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的克拉克斯堡高中被警方搜出在书包里藏有一支装有子弹的手枪。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亲政府武装星期二对大马士革郊区反政府武装控制的东古塔发动攻击，造成至少100多人丧生。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7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今天呢，我们继续跟着 Stuart 一家的活动来学习美国英语。经常收听我们这个英语教学节目的听众都知道， Stuart 一家呢有三代人，爷爷、父母、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们住在纽约郊区的一个叫 Riverdale 的地方。
在前面的几讲里，我们跟着 Robbie 去看大学，跟着 Richard 到美国各地去拍照片。今天呢，我们又回到了 Riverdale。
Stuart 家的老邻居 Sam 和 Pauline 夫妇俩呢，决定要搬到专门为退休人员设立的社区去住。今天他们来跟 Stuart 一家告别。Sam 和 Pauline 夫妇认为年纪大了，搬到那里去住会比较方便。可是 Grandpa 不喜欢住在老人集居的地方，他宁愿住在现在的家里。Sam 和 Pauline 夫妇邀请 Grandpa 以后亲自去看一看。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Shame, S-H-A-M-E。 Shame 是名词，意思是羞愧，在课文里的意思是惋惜、遗憾。
Matter, M-A-T-T-E-R。 Matter 既可以用作名词，也可以用作动词，在这课课文里是做名词用，意思是问题。
Retirement, R-E-T-I-R-E-M-E-N-T。 Retirement 是名词，意思是退休。
Pay a visit, pay, P-A-Y, pay。 Pay a visit 是一个固定搭配的词组，意思是参观、拜访。
Brew, B-R-E-W。 Brew 是动词，意思是酿造，或者呢是煮咖啡的煮。
Offer, O-F-F-E-R。 Offer 在课文里是动词，意思是提出、建议。
Nursing service, nursing 的拼法呢是 N-U-R-S I-N-G, nursing service, 护理服务。
还有一点要跟大家说一下， Stuart 是这一家的姓，爷爷的名字叫 Malcolm， 邻居们呢和他们都已经比较熟，所以都用名字相称。在课文里大家注意，听到 Malcolm 这就是在叫 Grandpa 呢。
好，那么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h no, Sam!Sure we are. Please, come on over. We'll be here. Goodbye. Well, that's a shame.
Is something the matter?
That was Sam Wolf on the phone. He says he and Pauline are moving to a retirement community, a place called Cedar Hills.
It's probably a very nice place.
Well, I'm glad I'm living with my family, Ellen. I don't think I'd be as happy in a retirement community.
Oh, Grandpa, what do you know about retirement communities? They're probably wonderful places to live. Did I hear you ask Sam and Pauline to stop by?
Yes, yeah, they want to pay us a visit, to say goodbye. I'm going to miss them.
What time will they be here?
In a few minutes. They said they were leaving the house now.
I'm going to the kitchen to make a fresh pot of coffee.
Come in, come in. Pauline, Sam, how are you?
We're fine, and we're pretty excited about moving.
We hope this isn't goodbye, Malcolm.
Come and sit down. Ellen is in the kitchen making some coffee.
No, she's not. She's right here and the coffee is brewing. Sam and Pauline, you two look great. You know, the neighborhood will not be the same without you.
Thank you, Ellen. But it's time for us to move on. Both Sam and I are 70 years old. Our house is too large for just the two of us.
So, where is this retirement community?
It's not far away, Malcolm. Cedar Hills is just an hour's drive from here.
It's a nice place, Malcolm. There are lots of things to do.
Tell me about it.
Well, it's like many retirement communities. It offers special activities that older people might like. Golf, discussion groups.
And it has services that older people need, like a food service and a nursing service.
Oh, that makes you sound so old. And I don't think of you as old yet.
Well, someday we will be old. But, Malcolm, before that happens, we want you to come and visit us there. See it for yourself.
All right. I think I'd like that.
Grandpa正在接老邻居Sam打来的电话。 他接完电话告诉儿媳妇Alan, Sam和太太Pauline要搬到退休社区去住了。
Oh no, Sam. Sure we are. Please, come on over. We'll be here. Goodbye.
不, Sam, 我们当然在, 就请过来吧, 啊, 我们会在家的, 啊, 再见。
Well, that's a shame.
哎, 真遗憾。
Is something the matter?
有什么事儿吗?
That was Sam Wolf on the phone. He says he and Pauline are moving to a retirement community, a place called Cedar Hills.
刚才是Sam Wolf来电话, 他说他跟Pauline呢就要搬到退休社区去住了, 一个叫Cedar Hills地方。
It's probably a very nice place.
那儿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Shame,
我们刚才讲了是羞耻惭愧的意思。要是说某个人 without shame 或者 no shame, 意思是不知羞耻。Bring shame on somebody 是给某人带来耻辱。但是啊,
Grandpa 说的 That's a shame 可就不能翻成耻辱的意思哦,而是惋惜,遗憾的意思。有的时候其中还会带有一些不满的意思,比方说 What a shame! 太可惜了,太糟糕了,太遗憾了。Alan
听到Grandpa表示惋惜,马上就问 Is something the matter? 有什么事儿吗? 有什么问题吗? Matter, M-A-T-T-E-R 这个词用处很多,人们经常说 It doesn't matter, 意思是没关系。那么人们也常问 What's the matter? 怎么了?
Grandpa对Ellen说 That was Sam Wolf on the phone. 刚才呢是Sam Wolf来电话。 On the phone就是在电话上。像这样的说法,介词搭配往往是固定的。在电话上只能是on the phone。 而不用别的介词,比如说 Harry was on the phone when I came in. 我进去的时候,Harry正在打电话。My younger sister is on the phone all the time. 我妹妹总是在电话上。Sam
and Pauline are moving to a retirement community. Sam和Pauline就要搬到退休人员集居的社区去了。Are moving,看起来是现在进行时。 但是它并不是说此时此刻正在搬,而是指即将发生的事情。Retirement
这个词呢是动词 retire, R-E-T-I-R-E, 再加上 M-E-N-T 的后缀组成的名词,意思呢还是退休。Community 是社区的意思。Retirement community 就是退休的人集中居住的社区。顾名思义,它是供退休的上年纪的人住的地方。不过啊,它和养老院有所不同哦。对了,美国的养老院啊,一般更像是个医院,统一提供服务,作息时间呢,也都有规定,而且费用非常贵。
退休社区在很多方面同普通社区很相似，大家都住在自己的家里，基本能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只是有一些为老年人提供的服务和设施。很多美国人啊都不喜欢养老院那样的地方，但是可以接受退休社区这样的地方。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Grandpa 说他在家里住得挺自在，不喜欢退休社区，但是 Alan 提醒 Grandpa 说他其实并不了解退休社区的具体情况，也许住在那里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呢。
Well, I'm glad I'm living with my family, Ellen. I don't think I'd be as happy in a retirement community.
我很高兴跟家人住在一起。 Alan, 我想我住在退休社区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愉快了。
Oh, Grandpa, what do you know about retirement communities? They're probably wonderful places to live.
Grandpa, 你对退休社区了解什么呀？在那些地方生活可能是非常好的呢。
Did I hear you ask Sam and Pauline to stop by?
我刚才听见你邀请 Sam 和 Pauline 过来坐坐，是这样吗？
Yes, yeah, they want to pay us a visit to say goodbye. I'm going to miss them.
是啊，他们想过来看看我们，跟我们说声再见。我会想念他们的。
What time will they be here?
他们什么时候来呀？
In a few minutes. They said they were leaving the house now.
哦，几分钟之后吧。他们说，就从家里出来。
I'm going to the kitchen to make a fresh pot of coffee.
我到厨房去重新煮一壶咖啡。
Grandpa 说 ，I'm glad I'm living with my family.我很高兴和我家人住在一起。这句话呢，有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 I'm glad， 意思就是我高兴。第二部分是 I'm living with my family， 我和家人住在一起。I'm glad 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I'm living with my family 也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而两个完整的句子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复合句。严格的来说，两个句子当中应该有连接词 that， 但是呢，在口语中啊，往往会省略掉。
那还有一个句型也需要解释一下。Alan 问 ，Did I hear you ask Sam and Pauline to stop by？ 我刚才听见你邀请 Sam 和 Pauline 过来坐坐，是吗？要注意的是啊，虽然这个句子用的是过去时，但是句子里的动词 ask， 因为在动词 hear 的后面，所以用的是原形。而不是过去时。
再举个例子，上周末我看了一个非常动人的电影，说的呢是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由于父母突然因为车祸死去，只得寄养在阿姨家。她的阿姨说 I heard her cry every night， 我每天晚上啊听到她哭泣。
那我再举个例子，我的邻居有一天对我说呀，她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好，因为楼上的人整个晚上都在敲什么东西。她说I heard him knock on something all night.
那么在说到拜访的时候， Alan 用了 stop by， 而 Grandpa 则用了 pay us a visit。 这两个用法在口语中都是一个意思，就是来访问。 stop by 是指短暂的非正式的访问， to pay a visit 就是比较正式的说法。比如英国首相访问了白宫，The British Prime Minister paid a visit to the White House. 在这里啊，就不能够用 stop by 了。
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Sam 和 Pauline 来到 Stuart 家，他们告诉 Grandpa， 他们觉得自己年纪大了，没必要住那么大的房子了。另外，退休社区离这里也并不远。
Come in, come in, Pauline, Sam, how are you?
哎，快进来，快进来！哎 ，Pauline, Sam, 你们好吗
？We're fine.
我们很好。
We hope this isn't goodbye, Malcolm.
我们希望这不是最后的再见 ，Malcolm.
Come and sit down. Ellen is in the kitchen making some coffee.
哎，进来坐。Ellen 正在厨房煮咖啡呢。
No, she's not. She's right here, and the coffee is brewing. Sam and Pauline, you two look great. You know, the neighborhood will not be the same without you.
没有，我没有在那儿煮咖啡，我就在这儿，咖啡正在煮。Sam 和 Pauline, 你们俩看上去真精神啊。你们知道咱们这个社区少了你们会大不一样的。
Thank you, Ellen. But it's time for us to move on. Both Sam and I are 70 years old. Our house is too large for just the two of us.
谢谢你 ,Ellen. 但是现在是我们该做下一步打算的时候了。Sam 和我都70了。我们的房子对我们俩来说太大了。
So, where is this retirement community?
那这个退休社区在什么地方呢?
It's not far away, Malcolm. Cedar Hills is just an hour's drive from here.
不远, Malcolm. 从这儿开车到 Cedar Hills 只要一个小时。
中文里的再见啊，和英文里的 goodbye 是一样的。意思呢是以后还会再见，有的时候很快就会再见面，有的时候呢要过很长的时间再见面。课文里由于邻居夫妇要搬到比较远的地方去住，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经常见面，所以呢 We hope this isn't goodbye 是指现在来道别，并不意味着我们搬走以后就见不到你们了。尽管用的也是 goodbye 这个词，但是呢要比我们每天常说的 goodbye 含义更深一点，所以呢我们才把 Sam 的这句话翻译成我们希望这不是最后的再见。
嗯，在学习英文的时候啊，要注意动词和名词的搭配。在这段话里 Grandpa 告诉来访的邻居 Ellen is in the kitchen making some coffee。 在中文里我们说烧咖啡或是煮咖啡，可是在英文里啊，可不能用 to cook some coffee， 你只能用 to make some coffee 或者To brew some coffee.
邻居老太太说 But it's time for us to move on. Move on. 这个词组可以用在很多不同的场合。中文把它翻译成继续前进，不断地向前。例如呢，维持秩序的人会对人群说 Move on, please. Move on 在这里意思就是往前走，请往前走，别停下来的意思。
但是啊，邻居老太太说It's time for us to move on. 这里的意思啊，有些不同了。它的意思是，我们年纪大了，房子太大，该做下一步打算了。实际上啊，也是继续往前的意思，但是不是继续做同样的事情，而是做出改变。要是一个人辞去了公司的职位，去做别的事情，他会对同事们说 It's time for me to move on. 也就是，我该换个工作了。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今天课文的最后一段。Sam 和 Pauline 接着告诉 Grandpa， 退休社区里有很多专门为老年人提供的服务和设施，他们还邀请 Grandpa 去参观一下。
It's a nice place, Malcolm. There are lots of things to do.
那是个很好的地方 ，Malcolm， 有很多事情可做。
Tell me about it.
跟我讲讲吧。
Well, it's like many retirement communities. It offers special activities that older people might like. Golf, discussion groups.
和很多退休人员的社区一样，那里有上年纪的人可能喜欢的特殊活动，比如高尔夫球、讨论会等等。
And it has services that older people need, like a food service and a nursing service.
还有老年人需要的服务，像饮食、护理等服务。
That makes you sound so old, and I don't think of you as old yet.
哟，哦，你这么说就显得年纪很大了。你们在我心目里可不怎么老啊。
Well, someday we will be old.But Malcolm, before that happens, we want you to come and visit us there. See it for yourself.
我们总有一天会变老的，但是 Malcolm, 在还没有太老之前，我们想请你到我们那里去访问，让你亲眼看一看。
All right. I think I'd like that.
好吧，这个主意还倒是不错。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Oh no, Sam. Sure we are. Please, come on over. We'll be here. Goodbye. Well, that's a shame.
Is something the matter?
That was Sam Wolf on the phone. He says he and Pauline are moving to a retirement community, a place called Cedar Hills.
It's probably a very nice place.
Well, I'm glad I'm living with my family, Ellen. I don't think I'd be as happy in a retirement community.
Oh, Grandpa, what do you know about retirement communities? They're probably wonderful places to live. Did I hear you ask Sam and Pauline to stop by?
Yes, yeah, they want to pay us a visit, to say goodbye. I'm going to miss them.
What time will they be here?
In a few minutes. They said they were leaving the house now.
I'm going to the kitchen to make a fresh pot of coffee.
Come in, come in. Pauline, Sam, how are you?
We're fine, and we're pretty excited about moving.
We hope this isn't goodbye, Malcolm.
Come and sit down. Ellen is in the kitchen making some coffee.
No, she's not. She's right here, and the coffee is brewing. Sam and Pauline, you two look great. You know, the neighborhood will not be the same without you.
Thank you, Ellen. But it's time for us to move on. Both Sam and I are 70 years old. Our house is too large for just the two of us.
So, where is this retirement community?
It's not far away, Malcolm. Cedar Hills is just an hour's drive from here.
It's a nice place, Malcolm. There are lots of things to do.
Tell me about it.
Well, it's like many retirement communities. It offers special activities that older people might like. Golf, discussion groups.
And it has services that older people need, like a food service and a nursing service.
Oh, that makes you sound so old. And I don't think of you as old yet.
Well, someday we will be old. But Malcolm, before that happens, we want you to come and visit us there. See it for yourself.
All right. I think I'd like that.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did Sam tell Grandpa on the phone? He said that he and his wife were moving to a retirement community. Why did Sam and Pauline want to move to a retirement community?They were 70 years old and thought it was time to move on. What did Sam and Pauline like about their retirement community? They liked it because it offered a lot of services and activities for older people. Did Grandpa like to live in a retirement community? No, he enjoyed living with his family.Why did Sam and Pauline invite Grandpa to visit them? To let Grandpa see the retirement community for himself.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7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 美国副总统彭斯曾经答应在出席平昌冬奥会期间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特使以及代表团会面，但是朝鲜方面在最后时刻取消了会晤。彭斯办公室一位官员2月20号透露，平壤曾诱惑地向华盛顿伸出手，称朝鲜代表团希望在首尔会见美国代表团。有关官员说，在副总统2月5号出发之前，川普总统召集了国家安全团队的主要官员开会，并决定接受平壤的提议。彭斯2月8号抵达韩国之后，继续抨击朝鲜的核武器项目和人权记录，试图将地区和国际焦点重新聚集在朝鲜核问题上，以反击朝鲜在本届冬奥会上的魅力攻势，确保为期两个星期的冬奥会不至于变成朝鲜大肆宣传的机会。2月10号，就在彭斯与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相约在韩国总统府会面前的两个小时，朝鲜方面突然取消了会晤。彭斯副总统办公室的官员2月20号说，朝鲜方面决定取消那次会面，证明彭斯在出席冬奥会期间希望国际社会聚焦朝鲜核问题的努力取得了效果。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一位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说，从来没有过中国与该省分离主义势力进行有关保护中巴经济走廊的谈判。金融时报最先发出报道之后，巴基斯坦的几家报纸报道说，中国五年多来一直私下跟俾路支省原住民激进分子谈判，争取保护中国投资的600亿美元基础设施项目。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国出资的项目，完成后将在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有一条3000公里的铁路、公路、管道和光纤电缆连接。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中国可以直达阿拉伯海。巴基斯坦的俾路支省位于中巴经济走廊的中心，一边接壤中国的新疆，另一边有瓜达尔港。俾路支是巴基斯坦最贫困、最不发达的省份，一直有规模不大的反叛活动。数以百计的学生星期三将在佛罗里达州首府塔拉赫西的州议会举行示威，要求州议员通过管控枪支的法律。市政府官员为学生示威做准备。佛罗里达州的南部帕克兰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上个星期发生枪击事件，17人被打死。来自发生枪击的高中、佛罗里达州其他学校以及其他州学校的学生对枪击事件作出反应，要求各州以及联邦政府的官员采取行动，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除了星期三在塔拉赫西的集会之外，川普总统还将在白宫接待学生、教师和父母代表，举行有关学校安全的聆听会。川普总统建议禁止销售能加强枪支杀伤力的装置，以及更严格的对购枪者进行背景调查。川普总统星期二称，发生在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的枪击事件为邪恶的屠杀。川普总统在佛罗里达校园枪击案发生之后的第一次长篇讲话中称，学校安全是他政府的重中之重。他还说，下周将与各州州长讨论这一议题。美国华盛顿郊外一名在押华裔高中生被法官拒绝保释，警方称他们在陈奥文的家中发现了大批的武器和一本记载着对同学不满的日记。18岁的陈奥文上个星期四在他就读的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克拉克斯堡高中被警方搜出在书包里藏有一支装有子弹的手枪，并在衣服里搜出一把刀，随后被警方拘押。在此一天前的2月14号，佛罗里达州一所高中发生骇人听闻的枪杀案，导致17人丧生。说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亲政府的武装星期二对大马士革郊区反政府武装控制的东古塔发生攻击，造成至少100多人丧生。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星期天晚上以来有至少250人被打死，这是2013年这一地区受到化学武器攻击以来48小时之内死亡的人最高人数。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呢是大年初五，又到戊戌年。在120年前晚清中国的那场戊戌变法，计划要从政治、教育、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来进行变革，使中国成为君主立宪国家，能够汇入世界文明之列。可惜戊戌变法是以失败告终，百日维新成了历史之憾。戊戌变法留给中国的是变革的火种，还是更多的错误呢？120年后，中共对内进行高压统治，言论封锁，对外展开意识渗透，军事扩张，中共政治变革的可能性似乎更加的微弱。而被西方媒体称为习皇帝的习近平，是否在掀起一场反戊戌运动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就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陈先生您好，新年好。
你好，各位网友好，各位朋友好。
是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来参加节目讨论的是旅美中国作家和评论员吴作来。吴先生您好，新年快乐。
嗨，你好，各位好，奎德先生好。
我想首先先请教我们的陈奎德先生，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年的戊戌变法失败了，到底他当时变革的主要内容有哪些？我们刚刚稍微提到了各个方面，但是确确实实在120年前的当时的那样的一个环境，戊戌变法确实是一个具有非常革命性、创新性的一个突破性的一个变法。跟我们谈谈当年的变革主要内容有哪些？对于当时的环境来说，它具有一个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是，当年大家知道1898年是在那个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中国失败以后，激起了中国上下的非常大的警觉，觉得中国靠好像亡国，马上就要面临亡国的危险了。所以这一次甲午战争实际上比所谓英国的和中国的鸦片战争对中国的这个震动大得多。因此后来就发起了开始了一系列的变法，从上到下，从下到上这样的变法措施。当年1898的变法，从清朝皇帝光绪的明定国事诏书的话，有这样几点，很多点了，但是我扼要的说最主要的，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几点，例如广开言路，让国官民允许上书言事，关于解除暴禁，民间可以办报，废除科举，立学校，废八股，倡实业等等。实际上更进一步的还要那年是103天的时间内发下了大量的诏书敕令，皇帝的敕令，非常疾风暴雨似的开始一个变革。所以说在中国的政治史上甚至思想文化史上都非常重要的意义。实际上它是逐渐要走向的是君主立宪制度，也就是说要制定宪法，召开国会，这个宽慰当时给我们的要召开国会，而且要逐渐的向，因为光绪当时康有为向光绪提到两本书，给他看了两本书，一个就是关于所谓的日本的明治辩证考和俄罗斯的大彼得辩证记，都是模仿这些，特别是模仿日本的这个明治维新的这样一套走向君主立宪制度的变革，大体上是这样一些措施，而且当年是轰轰烈烈的，是中国的现代政治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是，那么吴作来先生可以想象，从刚刚我们陈奎德先生的描述当中，当年的这一场戊戌变法或者百日维新运动，在当时的公知界也好，精英界也好，在领导阶层也好，它确确实实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反响和反应啊。那么您的看法，您对当年的戊戌变法您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么这样一个利益良好的一个变革运动，为什么短短103天之后就宣告失败了呢？
好，失败的原因呢是大家都有揭示，大量的学者和专著都有披露，主要是共军内部的斗争呐，造成了这一场戊戌变法的失败。具体的就是准确的讲是就是从微观上讲是这样，但是大的方面呢，就是当时整个国家呀没有这样的力量，或者是没有这样一个 整个的基础不具备，整个的这个体制内的力量，就是保守的力量，他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准备，因为大清他觉得天下是他打来的，天下是我打来的，那我就要整个的保守力量得要捍卫自己的这个满清的这个统治者的这个权益。他觉得如果一转型之后，一顿住立宪之后，一立宪之后会带来很多的他们的这个利益的损失，他们很多的特权就没有了，他们整个江山甚至都可能会被英国或者是日本来瓜分掉，就是国际形势是这样。国内呢，就是革命党或者是这个立宪派会把他们的这个政治权利剥夺掉，所以呢，这个他们在很多方面进行阻挠。你看，这个慈禧是不真诚的一个改革者，尽管他也希望渐进的改革了，维持这个大清摇摇欲坠的这样一个局面，但是他在很多方面是具体来讲是阻挠的。你比如说把这个智利总督改为自己的人，然后把那个共同和就是这个改革的把这个帝司把他斥之出这六天嘛，改革六天就把帝司斥之到这个老家去了。整个军权没有掌握在这个改革者的手中，军权没有掌握在改革者手中，而且呢，这个康梁这个改革的团队也没有形成一个团队。这个光绪和这个改革派呢，激烈就求臣，还有保守力量呢，这个暗中的这个旁观和这个司机呢，进行一个破坏，
是
整个社会也没有力量。你说这个报禁还没有，和顾民上书这个都还没有打开嘛，还要通过改革来这个立宪维新这个运动来进行一个开放，没有任何开放。然后各地的这个封疆大令呢，也不是一种非常配合的这样一种心态。
好的。
所以整个社会啊，没有准备，所以失败才是一个必然的。
那陈奎特先生，我想再回到您啊，我们从古观今，很多人说，从当年的戊戌变法，我们来看到今天的这个中国的政治环境也好，社会环境也好。那么刚刚其实从二位的描述当中，很多人可能会隐约感觉，其实很多的问题到今天仍然存在，很多的变革到今天仍然没有实现。那么我想请教陈奎德先生，您在上个月您写了一篇有关于戊戌变法的这个文章啊，那么您特别提到了，您说戊戌的火种已经植入了中国的精神中枢，戊戌主题贯穿着现在中国的政治变迁。您为什么这样说？戊戌变法它是否真的留给了中国什么样的政治遗产？为什么120年之后仍然有许多人说中国的变革道路甚至都还没有开启过呢？您的看法？
是，我说所谓戊戌留下了中国的宪政的火种，就是说戊戌变法它开启的这样一系列的政治诉求，包括文化教育的诉求等等，那在中国这120年中间是一直是起起伏伏，一直是有力量在往这个方向走，但是也有非常强大的反对的力量在阻遏它，所以它一直是中国文化政治变迁的一个主题，作为戊戌所开启的这样一个方向，就是说制度变迁的方向、文化变迁的方向等等等等，它和根本的关键大家知道很清楚，它就是说你要中国要不要加入现在主流的国际的文明秩序，基本的文明秩序、政治的秩序、经济的秩序、文化的秩序，要不要和这个秩序有所结合，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方向点。所以在这个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努力，包括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是不久以后，实际上10年还不到，就有钦定宪法大纲出来，就是包括慈禧太后虽然镇压了镇压了戊戌变法这些人，但是后来他不得不在强大的压制之下，最后钦定宪法大纲出笼，和也允诺要逐渐的立宪，要走向宪政，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他和民间已经结成血仇，和宪政派也好，和各方面都结成了血仇，所以后来辛亥革命爆发，民国建立也都是向戊戌所指的方向在一步一步的走。当然最大的一个大回转、大逆转，当然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握了 国家政权，这个是当时的，我们就不多说了。原因如何，和国际国内的形势和整个的这个当时国际上的国际势力的划分有一定的关系。共产主义入侵中国，这个之后有一个大的倒退，而毛泽东在这中间是成了一个，某种意义上成了一个类似于反戊戌的一个符号性的代表。包括大家都记得文革中间有一篇最重要的，它代表文革宗旨的，就是打刘少奇的文章，戚本禹的什么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从那个什么清宫秘史考察清宫秘史。然后毛可以看出当时最高当局对帝党，就是说所谓的清国际秩序，向国际秩序靠拢的所谓帝党，也是光绪皇帝康有为、杨启超，这个是非常深恶痛绝的。而对您潜在的是对慈禧的那一套是表示某种支持和倾向赞赏的，是这样一个懂。当然大家知道后来的更明显的和戊戌变法的甚至权力结构都相似的，就是后来的这个所谓的八十年代。大家知道邓小平先生当然是废除了毛泽东的一些经济政策啊等等，开始的中国向打开国门，改革开放，向国际社会开放，但是到了最后也是发生了像那个戊戌变法一样的权力结构方面的问题。就是说他当时还是和当时的慈禧一样，要有所谓这最后的底线，像最高统治者慈禧他有最后的底线，就是说不能逾越的，祖宗之法不能变，那个什么三纲五常不能变，清朝的满清的统治不能变，也就是说最后的垄断性的政治权利，这个是不能挑战的，不能变的。
就像刚刚对，就像刚刚吴作来先生所说的，因为天下是我打来的，天下是不能失去的。
是我必须要坐下。
对，
所以说
是在习近平刚刚上台的时候，也有不少人寄予厚望，觉得他是一个不会畏惧改革的这样的一位领导人。不过几年之后，或许现在大家也慢慢的看出了一些端倪。我们现在在网络上还有不少的网友，可能看法也跟刚刚吴作来先生所提的有点类似啊。这位署名自由民主的网友他说，知识分子虽然是有理想，但是也会期望统治者可以听信谏言进行政治改革，因为革命的代价太大。但是一旦知识分子所提的所有建议都被统治阶级否决，那么极端激进的革命派自然就登上历史舞台了。具体可以参考孙文的同盟会革命党和共产党1927年以后的武装斗争。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竹林七贤的网友，他说到中共一向是赞许戊戌变法的，可是现在却不提了，原因何在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共在走回头路，想专制到底。还有这位署名傅正辉的网友，他说别妄想中国会改变体制，中国只能在体制内求改革。我们再来听听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然后我们再请我们的陈奎德先生谈谈他的看法与想法。接下来这位在电话线上的是来自安徽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发表个意见。如果伟大领袖习主席不进行政治变革的话，我们中国就会亡党亡国，不搞政治集权制就会天下大乱。受苦的还是中国的，受苦受难的还是中国老百姓。谢谢，再见。
好，谢谢您，安徽的王先生。那我想回到我们的陈奎德先生了啊，您刚刚听到了我们这些网友还有这些观众朋友的评论，您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另外也有很多人呢，确确实实也提到了，在中共执政的这段历史里面，很多人把当年的胡耀邦、赵紫阳的改革称为当年是可以成为中共的一场戊戌变法的，但他仍然也是以失败来告终。您是不是同意这样的一种类比？那么您怎么样来看？甚至很多人还说，是不是好的政治社会的变革，只要是好的变革，在中国都是没有立足之地的？您如此悲观吗？
我没有这么悲观，但是确实中国近代史上充满了就是说比较遗憾的一些事例，包括戊戌变法和后来中国的历史演变很多次，也包括八十年代您说的胡赵两位先生推进，也包括当时邓小平在背后支持他们推动的中国的政治变革、经济变革等等，主要是经济变革。这方面是当时看起来也有很大的希望，但是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这中间当然有很多历史原因，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详细分析。当然也包括了当年和戊戌变法相同的一个历史原因之一，我想稍微提出来讲一讲，就是说当时的权力结构是不正常的。这个权力结构就是说， 这个最高权力的名实是不统一的，是分裂的。最高权力的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是胡耀邦，或者后来是赵紫阳，但是实际上最高权力都掌握在邓小平先生手里，或者是其他老人手里。另外就是说，他是责任和权力也是不统一，有权的人他不负责任，就是说最高的权力就是江邓小平，负责任的人就是说推进这些改革的人，他没有最后的权力，所以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最后造成了悲剧性的局面。到了六四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和当年相当相似的地方。我过去很早的时候也写过关于这两者的比较，是有很多相似的比较，不能说是历史上的事情都不能比较，任何事情都不可比，实际上有些相似的历史境遇还是可以比较的，而且可以吸取一些教训，虽然人们常常不能吸取历史的教训。
是，
所以说
您说继续。
你说我所以说现在的这个习近平先生，他吸取的就像刚才吴作来先生那样，他是从反面吸取的教训，就看到的是近代好像是代表后党的这一批是比较得势的，就是说要保持这个大权，就是和当年的时候有个最主要的争论，你究竟是保中国还是保大清？就像现在的推到现在来说，实际上就是说，你就是向中国好，中国老百姓好，或者是保中国还是保共产党？
嗯哼，
这两者之间，最后像赵那个习近平就是邓小平先生和赵紫阳先生产生了分裂。现在也是习近平先生可能就吸取了这个教训，他是最后还是要保党为上，所以他也是像邓当年一样的，要有所谓的他们的最后的底线不能动，就是要保持邓小平的四个坚持，甚至更加强，把党的力量甚至比邓小平先生那个时代还要往后倒退，这个东西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最后清朝的灭亡就是教训，最后慈禧虽然镇压了戊戌政变，不久清朝就灭亡了，最后革命起来了。所以说我想习近平先生如果目前叫这样类似的反戊戌的这样一些举动，加强了严禁、报禁、网禁、逮捕律师、拆毁教堂、压制基督教、对抗反对宪政、对抗西方，甚至连前一段时间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先生那种所谓统治的铁三角都失效了，就是说从民不聊生到官不聊生到资本不聊生到知识分子不聊生，所有的东西都成了他的敌人的话，我想他这样一种统治方式恐怕比当年的还要结果还要更悲惨。
好的，我们现在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位观众朋友，是来自辽宁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对中国这个目前这个形势和以后从整个历史上看了，我非常悲观。鲁迅对中国他有个说法，他说中国很难改变，即使挪动一张桌子改造一个铁炉、一个火炉，也要流血，而且流了血也未必成功。这个历史啊，中国历史从戊戌变法到现在，基本是在这样一个历史。就是它最主要的原因呢，这个人种啊，这个民族劣根性啊，它这个比较深重。奴性比较强，另外再一个就是好像这个宗教没有西方那个基督教那种根源。就是说苏联呢，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东欧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改变了，包括咱们周边这个，包括印度、包括越南、古巴和我们都不一样。这个日本它有个明治维新，它是全面拥抱西方文明，
是
中国呢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实用主义。所以说这个整个来说，就好像这个整个民族性啊，好像这个也是造成目前这个局面的
好的，
看看这个一个原因，历史的原因吧。
好的，谢谢您，辽宁的张先生。那么刚刚也听到了几位观众朋友的谈话，那么还有陈奎德先生的分析啊。我想节目最后还剩下几分钟时间，我想请两位做一番总结。我们现在要谈的是另外一个话题，那就是未来该怎么办啊？我们来看到，在网络上有一位中国时评人高伐林先生，他在推特上他是这样说的：1898年的戊戌变法失败了，中国走了大弯路；1958年大跃进又失败了，导致了大饥荒，埋下了文革的引线。中国再次走了大弯路，事不过三，借一位校友的玩笑话，期许这个戊戌年中国能够走一次狗屎运，哪怕是一点点呢。我想先请陈奎德先生跟我们谈谈，有不少的网友把这个戊戌年呢，这个中国所经历的一切，过去两个甲子以来称为所谓的戊戌魔咒。接下来，陈奎德先生，您认为中国要如何的才能走出这样的一个戊戌魔咒呢？
这个很多人都比较悲观，包括知识界，包括各界的其他的朋友都比较悲观。我不是这么悲观，是说实际上历史上发生这种曲折的多次进展，又倒退，又进展，又倒退的，也所在多次，像法国革命1789年革命以后，走了100来多年，后来才慢慢的进入了所谓的现代宪政民主的这样一个体制，也是非常多的曲折，并不民主。刚才那个高伐林先生那个也说的好，那个网上说的，他提到1958年，大家要注意，1958年是第一个六四年，我有两个六四年的嘛，两个甲子。第一个甲子就是说1898年到1958年是100年，因为60年过去了，到中国是这么大的灾难，就是大跃进和大饥荒，然后这现在又到了这个东西，是不是有转机了？事不过三嘛，这是第二个了，是往下就是进入第三轮。我是抱有某种期待的，就是说中国虽然是经过了这么多，很多人都做出了各种悲观的理由，觉得中国好像是一个世界历史上世界文明体中的特例，其他国家都这么做，我们中国就完全不可能，没有，我不相信这一点。而且中国目前的这个状态，就是包括相当的很倒退的状态，实际上都和整个的中国的1949年发生的一个灾难性的，但是也是全球性的事件有关，就是共产主义在全球泛滥。这个东西是一个偶然性的事件，而且所有的绝大部分的共产主义国家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最后不过就是两三个。这个他这种集权主义统治和前面说的我们戊戌变法，后来建立民国以后，还是在循序渐进的向着这个戊戌变法的那个方向在走的。但是到了1949年是个重大的打断，所以这个东西看来中国最后的几个国家马上进，他到了最后的残局，所谓共产主义的最后的残局，我不相信这个他能够坚持了很久。他这个过了以后，我相信他会自动的或者开逐渐的进入世界文明的主流的，我并不这么悲观。
好的，吴作来先生，抱歉，只能给您30秒时间谈一谈中国是否可能又要如何走出这个戊戌魔咒呢？
知识分子呢，我想还是应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如果仅仅是在很具体的一些细节小的问题上，跟共产党这个联名签署联名信，这个意义不是很大。知识分子应该联合起来，无论是海内还是海外，要为中共这个走下神坛，要不仅有08宪章这样的一高头奖章，还应该有具体的一些路径，让习近平能够，中国共产党能够远着陆，要提供一些路径的选择，使他知道只有这样一个和平的路径才是一个阳光大道，否则的话戊戌变法后面就是一个辛亥革命。谢谢。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相关的讨论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陈奎德先生还有吴作来先生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要和您探讨国际问题，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合围一带一路，印太战略是否初见端倪了呢？也请您按时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